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在这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曾经有一位才华洋溢的演员，因为吸毒四次进出监狱，在不堪毒品的折磨以后不幸过世了。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呢，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耶稣爱你。他说，有时候连我都不爱自己了，对自己很失望，但是我知道，即使我对自己很失望，上帝仍然爱我，他是我生命中的盼望。亲爱的朋友，盼望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不知道我们是否已经找到了这一股盼望，可以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困难和挑战呢？而今天，英如要透过云彩飞扬和你分享一个真实改变的生命故事。这位特别来宾刘志刚，他现在有健康幸福的家庭生活，他有正当的事业，而他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跟别人分享他是怎么找到人生的盼望。因为过去的他是一个吸毒超过15年的人，也是一个曾经被社会、被家人放弃的人。在毒品的捆绑跟挣扎当中，他的婚姻、家庭、事业一个一个破碎。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盼望。到底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刘志刚的生命又是怎么样被翻转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刘志刚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想想自己的生命。云彩飞扬，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刘志刚。
大家好，我是志刚。
刘大哥，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目前的生活、你的家庭还有你的工作呢？
我现在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板，家庭生活也非常的美好。现在我们全家都信靠耶稣基督，有一个很好的信仰，所以家庭跟工作都很好的，有一个很好的寄托。想想看怎样在工作上面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譬如说像之前有去监狱，然后去几个教会做见证，从台北到高雄都有一些教育中心，或者是说像更生人的团体。
刘大哥，您现在家庭生活还有你的事业啦、工作啦、去教会的服事，我觉得感觉起来你现在生活过得很充实，而且很幸福美满。你是什么时候进入婚姻的？
结婚快30年了，我19岁就结婚了。
19岁就结婚了，那您的太太跟你年纪差多少？
差1岁。
哦，所以她18岁。
是。
这么年轻就进入婚姻。而且那时候当兵了吗？
还没。其实那个时候是奉子成婚啊，因为有了小孩子所以不得已。再加上因为我是独生子，就顺理成章就把我老婆给带进来了。而且也怕当兵的时候她跑掉啊。最好方法就是先把他娶过门，
赶快先把他绑住，
是是是，
这样他就不会被别人给追走了。
对，
是是。我知道说妻子丽玉那时候身体上是有些情况，是不是？
对，他是有脑性麻痹。
其实他的智商啦，还有他的思考能力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他是正常的。
对，
只是他的外观上面有一些不太一样，是不是？
对，他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拿杯子 哦，那个水会溅出来，那走路会跌倒，当然讲话的时候嘴巴会有点歪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心灵是很健康的。我们当时只是很想说，哎，帮助他，照顾他，结果想不到神也成就这段美好的婚姻。
是不是在跟他认识，在想要帮助他照顾他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孩？
哦，发现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女孩子。从他对待小动物啦，还有他自己手脚就不是很方便了，还会去帮助别人，那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的心态就比很多人还要健康。虽然说她外表可能看起来有点残疾，可是以我们这种在单亲家庭长大的，我们就觉得，哎，她虽然面对很多人的嘲笑啦、挫折，可是她都能够很乐观的去面对。我觉得能够跟这种女孩子交往是一个我很大的一个福气，而且也因着她的乐观，让我很多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走下去。
是，听起来丽玉姐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温暖的一个女孩子。
是，
虽然说我刚刚听你在讲，你说也是不得已的奉子成婚嘛，那时候在你的心里面，你对于家庭有没有一种渴望，或者是有没有期待呢？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所以父母的离异，我们其实很渴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是当真的组成一个家庭之后，你会发觉你没有学习的对象，所以你也不太清楚说怎么去爱小朋友啦，夫妻怎么相处，所以相对的所有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刘大哥，你谈到你是出生在单亲家庭，可不可以更多的分享一些在原生家庭里面爸爸妈妈他们的婚姻状况呢？
我爸爸有酗酒跟赌博的习惯，所以相对的从小我就对喝酒跟赌博我们就有点排斥的心理，因为我们会感觉到，哎，这个就是不好的行为，然后男人应该不要去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父亲会打我妈妈，所以再怎么样我不打女人。不过我儿子就比较倒霉，因为我不打女人，所以
就会打他，
是
会处罚他，
他就比较倒霉。有时候被我们打的时候，有时候要曾经有缝好几针过，当然发觉其实有一天老爸不打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惊讶。
是，就是在信主前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对待儿子的方式
是
就是严格的教育他，
是而且非常的严格，
是
可是还是教育到变成放牛班倒数第二名。
在您的原生家庭里面，爸爸对你是不是也很严格呢？
也算是，我被吊起来打过。
吊起来打。
长大之后他得癌症的时候，就在照顾他的时候就发觉，诶，小时候就觉得，哦，很大的父亲，很伟大的父亲，或者很有权力的父亲，到后面感觉，诶，人怎么会落差那么大。
是，就发现他也是很脆弱的。
是，
那那个时候您说父亲会对母亲会动手打他，会有一些暴力行为，
是
那时候妈妈在家里面的处境是怎么样？她就是家庭主妇。
欸，他也有工作，因为家里面的环境并不好，所以我妈妈要去工作，然后回来还要整理家里面。那时候其实看我父亲打我妈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要保护妈妈，所以当然后来自己就把身体练得比较好一点，就想要保护妈妈这样。结果我们还没长大之前，妈妈就先跟爸爸就分开了。欸，
大概是发生在您几岁的时候，父母亲决定要离婚了？
国小二年级就分开了。
那你后来是跟谁生活在一起啊？
就是爸爸那边住几年，妈妈那边住几年。只要跟着我父亲的时候，因为父亲要赚钱养我，就把我放在伯父那边。因为寄养在人家家里面，我们当然就，我记得那个时候每天要五点多起来洗衣服吧，养狗。
还要养狗？
对，然后洗碗啊等等做家事。那时候我爸在出海，在外面捕鱼嘛，然后钱会寄回来给我的伯父。那我妈有时候会偷偷来看我，我们是寄养在人家那边，我们吃饭是人家吃剩的，然后菜渣拔一拔，然后没有桌子可以吃，就要到路边去吃，然后就有点变成家里面的佣人这样。而且母亲偷偷来看我们的时候，送的东西也 都会被那些小朋友抢走。我还记得那时候为了一支自动铅笔，我就跟那个恶伯的小孩子打架，结果回来他们也不问缘由，就直接就是我们就被海 K 了一顿，就是我被打而已，
只有你被打，
是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心态就不是很平衡了。那从小就慢慢的我们就发觉，哎，要有能力你才有办法去对抗这些，所以慢慢的就做事情就比较暴力，
就是从国小二年级之后开始这样子吗？当时候爸爸很长的时间，因为他要出海工作要捕鱼，爸爸知道您在大伯家里面的处境情况，被欺负吗？
我觉得应该知道，后来他才会不出海，因为他那时候好像出海一次就是两年嘛，他那个时候就没有再出海了，就自己创业，然后卖一些烤香肠啊这些，然后因为也是要养我嘛，所以也是不管我，所以当然我们的功课就不是太好，因为我是独生子，只有我一个，所以相对的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只有一个人，那就会渴望找朋友，不管是好的朋友坏的朋友，基本上你功课也不好的时候，你也没有好的朋友可以交，你只能够交坏的朋友，一样是不喜欢读书，然后甚至行为比较暴力的朋友，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些不好的朋友就会聚在一起，应该算是互相安慰吧。记得以前我寄养在伯父那边的时候就常常被欺负，可是当我们一群人起来的时候就变成那个欺负人的人了，所以相对的我们就会对同学啦，我们之前还要打同学打到吐血，结果怕他死掉还拿内伤药给他吃，那你就知道我们这些人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如果我不欺负人我就被人家欺负，所以那时候就会有那种暴力形象。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弄一个这个舞龙帮，还有歃血为盟，
所以那个时候在你们那个社区里面也算小有名气，是不是
可以这样子讲？我回想起来我们那栋大楼好像只有我们三楼我的小孩子的老师没有被我打过之外都被我打过了，所以名气应该是这样来，应该是恶名吧。当然我们知道这样子会被人家厌恶，可是可能也是因为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不欺负人我可能会被欺负。
那时候刘大哥您在那样子的一个生活光景当中就跟丽玉姐认识了吗？
跟她认识是那个17岁的时候认识她，那时候已经毕业一段时间了，
算是脱离以前一些好像跟不太好的同学朋友混在一起的那个生活。
是有跟着我父亲然后去做工，就是做一些拆除的工作，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生活是比较正常一点，在做工人算是都是比较低阶的但是还蛮朴实的，而且工人都还蛮单纯的。那个时候就是他的同学约我们去跳舞，然后就认识了那个我老婆，而且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他没有讲话，你看不出来他是脑性麻痹，第一次看到他，哇好漂亮，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后来跟他聊天之后才发觉他奇怪怎么都不讲话，后来他一讲话就嘴巴就歪掉了。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也不会想到我们想歪就歪嘛，还是歪得很漂亮，所以其实也没什么无所谓啊。那最重要是两个人很谈得来，而且刚开始我们也想要帮助他，就从那个本来单纯的照顾就慢慢的感情爱情就出来了。
那你们在交往的时候丽玉姐知不知道您的一些过去？
知道，所以我说她很好，就是她会安慰我体谅我，等于我从她身上可以得到一些爸爸妈妈那边得不到的一些关心跟鼓励，所以很难不爱上这个女孩子。
是，你也觉得娶到她真的是一个福气。
是。
那么进入婚姻之后呢？
有一段时间是蛮幸福的，因为在还没有染上毒品，然后我们工作有一定的收入的时候是还蛮幸福的，反正工作回来就是陪老婆然后小朋友这样子， 有过上一段算是蛮幸福的一段日子。哎，
直到遇见了毒品之后，婚姻生活开始变掉了。
是
是，什么时候染上毒瘾呢？
我是在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安非他命还不算毒品，还算是药事法而已。当兵的时候因为要有勤务嘛，要轮卫兵，发觉这个东西用了之后，晚上轮卫兵的时候很有精神，不会想睡觉了。诶，其实还蛮好用的。在行军的时候很疲惫的时候，诶，用了，诶，精神会来了。慢慢的从药事法这法律就开始更改了，就是跟毒品有关系啊。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让你不知不觉，然后你自己就陷下去。安非他命你吸食，你只要用过量一点点之后，你就会开始疑神疑鬼，你就会怀疑东怀疑西。有
是有被害妄想症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想，会怀疑说你衣橱里面有没有躲人，柜子里面是不是有没有人藏窃听器，然后你在外面走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警察在跟我，会开始你会胡思乱想。尤其你没有睡，然后一直在使用，然后长时间没有睡的时候，如果再加上那个海洛因，为了要睡觉你加上海洛因之后，哦，那个更明显，你会发觉人就是呆呆的，然后很容易就被受到惊吓。然后像我前一阵子又去看医生，那个心理科的医生跟我讲，像我们吸毒之后脑部受到创伤是长期没办法恢复的。像我那时候有去看病，有吃那个算是让精神比较放松的药，结果就会引发你自残想不开的危机啊，这个都是以前在吸毒的时候残留下来的。
所以其实吸了毒之后身体的那个后遗症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是当初很难想象的，
而且你也不知道会有这些后果。所以有的时候当你又有其他的症状的时候，万一有并发症的时候很可怕。我跟我老婆就曾经两个人在商量，在家里面烤肉烧炭，惊觉奇怪，很小的一件事，为什么我们夫妻俩会
想要烧炭自杀？
对啊，那个很离谱的一件事，也没有到那真的到那种程度啊。可是为什么会有都有这种情况？那时候问过心理科的医生，他是讲说，不要以为说你十几年前用的这些东西跟你都没有关系，你身体会自动修复，不会。有些伤害它是伤害了之后，它是修补不回来的，就像我们把手剁断之后，它不会长新的一样，所以他脑部的伤害之后他没有办法去修复回来。像我们现在曾经吸过毒的人，你有些精神科的药物你就是不能够碰，碰了之后就会引发你自残跟想不开的意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很多人到后面都会用自杀啦或什么下场这样子。当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收入已经不能够去符合那个你买毒品的供应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的脑袋就会想做一些铤而走险的一些事情出来。卖毒品是一个很快入账的一个方式，从中获得利益才有办法去维持自己的使用。那时候我是做工的，其实正职的工作你体力消耗很大，而且你毒品吸食之后还有一个很大的症状，就是你慢慢的生活会变不正常，你没有办法正常去工作。其实只要警觉到你自己没办法正常工作或工作效率下降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你已经被毒品牵着走了。很多人都是太有自信，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哎，毒品是我可以控制的，它就跟香烟一样，我不抽就不抽。可是慢慢的你就会被它控制，
因为吸食这个海洛因，所以至于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工作，生活开始变得不正常。身为您的妻子丽玉，她应该可以察觉得到丈夫变得不太一样吧？
对，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瞒着他，变得就是说对家里面就慢慢的你以毒品为重，你不会以老婆跟小孩子为重，你就会变成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男人，言语暴力就不断的在他身上重复的发生，为了毒品原则啦就不见了。其实我老婆发现很多次啊，所以他也为我自杀了三次啊，都是因为这个男人已经看不到希望，所以其实当时是很痛苦的。当你看到你心爱的男人没有因为毒品沉沦，然后没有办法改变，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
那当时候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吗？
第二个孩子是在我退伍之后一年出生的。
所以您那时候吸食毒品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已经出世了。
是
是，而且其实老大女儿那时候年纪应该也蛮大了吧？
3岁。
你有想过说痛下决心把这毒给戒掉吗？
想要改变戒毒是在进监狱之后。
也就是说还没有被抓去关以前都没想过说要戒毒？
没有，可能还都有那种希望，就是靠毒品翻身啦、发财啦等等这些，因为毒品它毕竟是一个大暴力嘛，所以其实抱持的这种投机取巧的心理其实是很不切实际的，很可怕。
是什么样的情况被警方发现您吸毒，结果就进到监狱里面呢？
当然也是被吸毒的朋友领进去啊，这个很正常，就是举报的啦。哎呀，那个时候进去我觉得会发生会想要改变，最主要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监狱里面，我们看到一个80几岁的阿伯，他那时候很臭屁的跟我们�讲，他人生啊超过1/3的时间都在监狱里面度过。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这一辈子我想要像他这个样子吗？我才20出头而已，那个阿伯关了将近60年了，出去没多久就进来关，出去没多久就进来关。我在想，我人生生命中这一辈子就要这样子过吗？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不想这样子过，我可能要改变甚至戒毒。我从那一段在监狱的时候，我就开始学速读，去学习电脑，去那种佛学班打坐。那时候相信吃素修佛是可以改变人的，可是我发觉出狱之后还是一手拿佛经一手拿吸食器，
一边学佛但是另外一边还是继续吸毒。
那时候其实真的也还蛮痛苦的，明知道不可以这样子做。我们那时候还吃素哦，像大悲咒心经我们都是可以默背默写，然后最高的时候我们可以双盘打坐，双盘坐下去可以6个小时不动。
是，
可是当你动的时候第一件事还是拿吸食器出来。
所以那时候会不会也非常痛恨自己的那种感觉啊？
会，可是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方式可以改变，因为我们去找过很多算命的啦、师傅啦，然后他就讲说你这个是前世的原因，你要拜全台湾你要跑108所庙宇，我老婆都陪我跑遍了。其实没办法去真正的改变，那个时候真的
是。而听说您的母亲为您吃素了30年啊。
对，所以我妈一直认为我改变是佛菩萨帮我的。
所以您那个时候开始萌生想要戒毒，这个是第一次进入监狱的时候。
对，
但是出了监狱之后你发现说试过了各样的办法还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毒品的捆绑。
没有办法。
那什么时候你的生命里面开始出现那一线曙光，让你发现说哎，好像我的生命真的可以改变哦？
这个东西就觉得真的是感谢神啊，因为所谓修佛都是自己修自己，所以相对的你如果自己比较力量如果比较不够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克制这些诱惑。那我现在信的宗教的好处就是当我力量不够的时候，我可以求他给我力量，我没有力量的时候，我周围的这些教友借着这个圣经的话语给你一些提示。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在软弱的时候有朋友会想办法帮你给你鼓励，那陪你走过那段你很难过那个时候。可是以前学佛的时候就是你要自己修嘛，所以当你没办法自己修的时候你就一定又掉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我现在在学游泳，我还不会游，可是这个宗教是有人会拉着我先带我慢慢的游。以前信的宗教是反正就把你踢下去啊，你不会游淹死的就你的事，嘿，万一游了起来真的活了下去啊，那当然就是对啊，我相信应该淹死的比较多。所以感谢神的是我刚好在监狱里面碰到就是一个天使啊，真的来，
就是第二次进入监狱的时候，
是我们的张老师他来监狱里面教我们做毒，为了戒毒我想要多学一些一技之长啊，或想要改变生命啊，或者是戒毒的方法，我才会去不管是抄佛经啊、念佛啦、吃斋啦，然后等等都没有办法改变。到后面 其实我们有点灰心啊，想说啊，不然去学个那个面食，最起码可以吃点监狱里面不一样的菜色，这样子也好。想不到参加这个班之后可以改变我的生命，从来也没有想过哈。
本来想说只是去学个卤味而已，
是，
结果没想到学到生命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在聆听一段音乐过后呢，要继续来分享刘志刚的生命故事。
耶稣，你是我生命的亮光，耶稣是我生命有盼望，耶稣你是我不再彷徨，连我最真一直我忧伤，耶稣你的宝血为我留下，耶稣为我挂在木头上，耶稣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刘志刚的生命故事。刘大哥，您刚说那个张老师，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呢？他怎么帮助你们？
这个张老师，他那时候来监狱教我们做面食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副很好的一傻大姐的那种样子。其实他外表是很亲切的。但是因为我们这群监狱里面的人都很皮啊，觉得基督教人脑袋都有问题啊。可是我们真的在张老师身上看到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生命。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每天啊，几乎刚开始的时候，他来我们这些豺狼虎豹的面前教我们做卤味，弄东西给我们吃。我每天的目的只有一样，就是想办法把他弄哭，叫他明天不要来。可是很奇怪，你可以发觉奇怪，这个人真的像疯子一样。我们今天把他弄哭了，明天他还是笑嘻嘻的，然后他对我们很好，他弄东西给我们吃，然后我又想办法把他弄哭了，然后哭着回去，第二天他又笑嘻嘻的又过来，我奇怪这个人是怎样。可是慢慢的我们发觉，诶，他不是头壳坏掉，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还有他为了神，他愿意做出这种我们认为头壳坏的人才会做的这些事情。慢慢的我们就全班就慢慢的被他影响到了，我们也开始学着祷告。可是因为我们这些犯人，我们很爱面子，所以其实我们祷告不是像我们正常这样子祷告，我们是蒙在棉被里面，然后跟神祈求祷告，这样子偷偷的开玩笑。我好歹我也是班长，我也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对不对？哥字辈的人，如果让其他的人知道我在祷告，那不是很没有面子吗？所以祷告的时候就蒙在棉被里面。可是我发觉居然跟那个以前信佛教的那种泥菩萨不太一样，这个神他好像会听。像我第一次祷告，就是我自己本身是戒毒班的班长，所以我们看过很多人怎么进来然后怎么出去。因为我是班长，所以我很清楚流程没有到你是不可能出去的。可是当时我还记得我是跟神这样子祷告，我说主啊，我对你很好奇，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去参加过圣诞节，如果你能够让我出去参加一次圣诞节，我就相信你这个神是真的。
你说去到教会里面参加圣诞节，
可是我对，可是我知道流程没有走完是不可能的。那一直等到那个24号，结果24号下午，全监狱就只有我一个被放出来。没有那么凑巧，全监狱里面几千个人，只有我一个人被放出来。当天带着老婆就去我们附近的教会。离开监狱之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教会，虽然去圣诞节完了之后，也没有什么在跟教会的人在互动。啊，那个时候就是张老师他们有，其实有在外面有弄一个叫新希望工作坊，就在做水饺的，有跟我讲说叫我去那边，大家一起都是一些从监狱里面出来的人，可以互相帮助跟照顾。我想说这样子也好啊，最起码有几个跟我同样经历的人，然后大家一起成长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就跟着我们老师去行道会，然后去工作坊，除了做卤味之外，每天有早上有跟一些弟兄在读经啊，读一些圣经啊。可是后来发觉你在那个环境，你的收入是没有办法养活家庭，所以我就去职训，政府职训局的职训中心，也找一个比较偏僻的职训中心，直接就可以住在那边。因为万一真的想吸毒的时候，那时候读经有读到，就远离试探，直到自己意志力没那么坚定的时候，就跑远一点，不要看到那些诱惑，这样的直接就到桃园杨梅那边职训中心，就直接住在那边。啊，住在那边连去便利商店都很远，都要走上超过半个小时，那当然你就很单纯了。
那您在那边大概住多久了？
我住了快一年了。他那个学电脑有一段时间嘛，那时候我学几个技术，从电脑绘图到CNC， 我能够学的我就尽量学。跟生人出来，他就政府他其实有一些就是会，他就会辅导你去学习一技之长，而且很棒，还会辅导你就业。政府现在也有在辅导跟生人创业啦，这些给你一个新的机会。好，那我觉得这块政府倒是真的很有心。那那个时候就是学了一技之长之后，还会慢慢到现在自己当老板。
那您一年多住在杨梅，家里面就是您的妻子丽玉照顾一家大小。
对，假日当然也会回来一下，可是既然要远离诱惑嘛，所以朋友就不联络了，就只有跟家人联络。
是，那那时候离开监狱了之后，就是您服刑的那个刑期结束了，我想算是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那特别是你们假日的时候会一起去教会，那太太那个时候有感受到你的改变吗？
全家都是因为我的改变然后信主的。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其实一样是基督徒，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有的基督徒很有爱。那时候在教会我有当安全人员，就是管理秩序的人，就对，有点像纠察队。那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是30周年庆吧，有人硬要闯入这个会场里面，因为那时候会场里面在打扫，然后我就挡住他，不让他进来。那个人就捏我，我脾气就起来，我就那个纠察队的背心就把他脱掉，然后跟他拼了，你知道吗？
就想跟他打架了。
对，但是有位叫林温柔弟兄的那个警政署的官员，一样是基督徒哦，他是警政署的高级官员哦，他就过去那边好心的那边跟那个人在
跟他沟
通，然后我看他被甩耳光，然后被踢，他居然还笑笑的哦。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都信同样一个神，然后他可以被人家这样甩耳光，被人家踢，我们脾气那么火爆，他是有身份有地位，然后可以被人家甩耳光，可以被人家踢，然后还笑嘻嘻的在跟人家沟通。虽然我表面上有信上帝，但是我发觉我的行为啊，还是跟以前一样，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我那个时候，我跟我老婆关系其实也还没有改善得很好。
那刘大哥，您那时候已经脱离毒瘾了吗？
应该也不能够说脱离啊，只是没有吸，但是会想，还是会想。那个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你其实还是会回想以前你使用它的那种兴奋的感觉。他会不断的去诱惑你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为什么我说 像圣经讲的远离试探跟诱惑，因为就算我现在想用，可是我也没有认识的人可以买，那我就没办法用。可是如果我有管道呢，可能哪个时候遇到挫折你还会去用它，你根本不晓得。
是，所以你就决定要逃避试探嘛，才会那个时候去到杨梅那个地方，好在那里住了一年很久的时间。那是一个很偏僻的乡下地方，生活过得也很单纯。
是，
但是什么时候你真的是确定，就是真的是想要脱离这个毒瘾了，真的想要有一个生命改变？
除了看见那个基督徒弟兄的生命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那时候信主，我去韩国的时候，然后一起去那个
基督教举办的布道会。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对圣经的了解也不多，而且那时候经济也很匮乏，只是去到那边之后，就当天就有很大的，我这一辈子第一次跪在我老婆面前跟她道歉，然后跟她认错。因为我老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被我折磨到有点有忧郁症，所以她跟我出门她就一直抱怨，从以前很爱鼓励人的一个女孩子变成很爱抱怨，都是我害的。然后那时候到韩国去第一天，其实我那个时候就跟上帝祷告，我说求你帮我换一个才德的妇人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上帝很奇妙，他没有马上给你回应哦，因为在半夜嘛，你迷迷糊糊中就睡着了，然后咦，就开始好像有点变第三人称，你就看到所有我老婆还没嫁给我之前她对我的好，然后嫁给我之后我对她多么的坏，包含我在当兵等我两年，我去关她又等我含辛茹苦把小朋友带大，然后我这个男人只为了她发牢骚然后抱怨，那我就想要换掉她，这个男人真是贱，结果发现那么贱的人居然是我。嘿，那时候我第一次，我老婆睁开眼睛的时候发觉，诶，奇怪，怎么一个人跪在，我第一次跪在我老婆面前，然后跟她认错悔改。当天晚上我们两个都抱在那边哭啊。感谢上帝，也因着这件事情之后，我才真的知道啊，我老婆对我的付出有多么的大。我发觉吸毒的人是没有爱的。那从信这个上帝之后，我们开始去学习怎么爱，包含对小孩子用圣经的原则去爱，看教会的教友他们跟小朋友怎么相处，跟老婆怎么相处，我们慢慢去学习。所以我们先学着不打小朋友，我儿子以前是放牛班倒数第二名，我就开始学着不打他，做错事情不打他，哦，不容易，然后还要安慰他，哦，这个很大的征战。结果我发觉我儿子就在联络簿上，给他妈妈签的那个联络簿上就写，我爸爸好像外星人附身。虽然我这样子做很痛苦，因为跟我以前的习惯差别很多，可是我这样子做了之后，我儿子居然跟我去教会去了解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帮这个爸爸的生命改变过来，他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儿子国中的时候是放牛班倒数第二名，他去年毕业的时候是全校会计系第一名。本来我们用人的方式去教育，可是当我们把他献给上帝之后，他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一些朋友，有人在引导他做正确的事，交好的朋友跟读书，真的就是可以荣耀上帝啊。
是，这完全不一样了，把孩子带进教会，然后按着圣经的原则来养育他，是不是？
真的要感谢教会，就是他会带这些年轻人读圣经，然后用圣经的原理去教他们怎样读书是比较有效率的，甚至带他们去医院关心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从以前会偷东西然后会做一些坏事的跟我以前一样的人，居然就整个就翻过来了。我们家不止我的生命改变，我儿子的生命改变，我老婆的忧郁症也好了，我女儿现在也在帮八点档的艺人在做彩妆，我们家现在整个就是从一个很破碎不堪的家庭到现在一个充满神祝福的一个地方。我受洗成为基督徒是在监狱，
就是遇见张老师之后，
那时候受洗不止我们这些戒毒班的面试班的学生，因为张老师他的爱心让我们连旁边的助教都跟着我们一起受洗啊。
您的妻子丽玉，她的忧郁症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改善呢？
这个也要感谢教会的一些团契的这些小组的小组长，因为好的朋友会去鼓励他，关心他。最主要就是你会发觉有人在帮你是很好的一件事啊，不管是实质上帮忙还是只是为你祷告，哎，那个差很多。有时候心在乱的时候，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想不出来的，可是当人家为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平静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好像没那么难，而且大家一起帮忙想办法的时候，觉得很困难的问题居然有了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老师常讲，我的好处就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会去喊救命，我会找这些教友为我祷告，然后会把问题提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来解决。很感谢上帝，就是包含我现在自己开公司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没有经营过正当的事业，那要经营正当的事业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教友，很多的天使就过来帮我们，告诉我们哎，哪些该注意啊，哪些该怎样怎样。你有好的朋友就会在你困难的时候就会给你一些好的方法。我刚才有讲到一点，就是人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很容易用他旧有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就是吸毒啦、喝酒啦、赌博啦、嫖妓啦。我觉得祷告的时候就是先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先放下来，心先平静下来，你才祷告的下去，不然你祷告不下去。平静了祷告了之后，学着把问题交托给上帝之后，你会发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你平常想不到问题的解决方法，尤其你如果有看圣经的话，你会发觉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在圣经，你的教友，你会发觉到答案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读圣经的时候发现答案在圣经当中，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在读圣经的过程中的一些领受得着？
我比较喜欢分享的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如果以我之前我说我吃素的那个宗教来讲，贩毒他要打入超过18层地狱，因为你害了很多人，所以不太可能就是会有上天堂的一天。可是现在我蛮自豪的讲，我如果走了，神把我接走，我一定会上天堂。为什么？因为我的债有人帮我还掉了。就像我如果欠人家一大笔钱，好，我有负债，我没办法清偿，我就是要帮人家做工，要慢慢的还债，我避免不了的。可是今天突然有一个财主来了，这个财主给我压缩来把你所有的债务还掉了，那你还有债务吗？没有啦。所以说为什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因为他已经帮你把这些债给偿掉了，所以他让你重新有站起来的力量。你要想想看，我现在如果背着以前贩毒的这些的罪恶，我要面对新的生命是很难的，我没办法拥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我觉得我不配，做了那么多坏事，害了那么多人，凭什么可以过好日子？你没有这个资格。可是感谢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的罪洗净了，所以他帮我把我以前贩毒这些罪恶给洗掉了，所以我能够干干净净的用一个新的生命来去面对我现在所做的人事物。但是不是说信了上帝之后就不会遇到困难，而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用正面的方式去面对，你可以过新的生活。
是，从前就是靠着自己的所以为的方式来过生活，但是现在依靠上帝来过生活了，那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光景。那是不是也可以请刘大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再次回到监狱里面，以前是因为吸毒被抓进去关，但是现在你是成为别人的天使，天使的身份进到监狱里面， 分享你的生命故事，传福音。当你去做这个服事的时候，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感动呢？
以前是穿着拖鞋进去的，现在是穿皮鞋进去，感受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有时候到监狱去服事的时候，还会碰到以前的朋友，感触有时候也蛮深的。如果今天我没有信上帝，我可能还在底下，我还是穿着拖鞋进去的那一个。所以我就会跟这些朋友啦，朋友我都还是会跟他讲，我都可以改变，那相对的他们也能够改变。所以我会建议这些人跟我一样选择一条不同的路。这个上帝的好处是他可以试的，而且你试了之后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路真的是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是说像一个木头雕的偶像不会讲话，而是他是会关心你，然后会透过你的生活生命去告诉你一些事情的。你可以去感受到这位上帝的存在，从很多地方就可以发觉，而且你可以感受到他关心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很痛苦，但是只要在他的带领之下，是不会超过你能够承受的。所以虽然我跟我老婆我们还是会吵架啊，还是有家庭问题啊，事业还是有问题啊，可是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的解答都在圣经啊，然后甚至会借着你的生活，然后就会告诉你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刘大哥，您现在常在监狱当中做你刚才的这个分享，帮助他们可以像你一样选择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就是信靠上帝的道路。而且不只是在监狱里面，我知道你也在很多不同的教会分享你的生命故事。我想到说之前刘大哥你有谈到信了上帝之后呢，才真正的去学习什么叫做爱人。因为你刚刚有谈到说一个吸毒的人，或者说在一个捆绑当中的人，其实这个爱会从他的生命里面流失掉。信了上帝之后，你开始学习去爱人，去爱你的妻子，你的孩子。我们回到原生家庭这个部分哦，从小您经历父母的离异，其实那个时候是很需要父母的爱，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给予你所需要的。如今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样回头去爱你的父母亲，甚至是依靠神的爱去饶恕他们呢？
其实这个不容易啊，不管在学习爱，或我也不敢奢望说我能够一下子就像耶稣那么大爱，这不可能。你说没有怨没有恨是骗人的，可是当有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会先去想对事情有帮助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那最好的方式还是用圣经的方式去改变它。所以现在我跟我老婆或者是我小孩子去见我妈妈的时候，都会抱抱她。
而且我知道说现在妈妈跟你们住得很近。
是，而且我儿子也很积极跟他传福音。我儿子比我还虔诚，五点就起来读圣经了。那他在读书的时候，全班有超过三分之二被他带到教会过。所以真的你可以看出一个人改变之后，包含他就有能力去影响他周边其他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觉得不好，那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改变的还不够，让人家觉得我们有改变。这个是我发觉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最亲的人，你的家人，你的老婆，你的孩子都很确认你改变了，那相对的你就有办法去影响他们。
那您的父亲呢？因为之前我听您说后来父亲得了这个大肠癌，那后来父亲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唯一遗憾的就是我的父亲没有看到我的改变。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在我们有生之年啊，如果能够让家人爱你的父母或者是老婆能够安心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吸毒或喝酒之前先想想看，到时候有这种遗憾的时候值得吗？为了这种小东西害了我的，可能会看不到我的父母，我的小朋友还是我的老婆，这样子会值得吗？我是觉得我玩不起啊，我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所以
是是，父亲已经过世了，
是
成为心里面很大的一个遗憾，
永远的痛恨。
是，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把握现在，
是
我们现在现有的生命，怎么样好好的去过我们的生活，去爱我们身旁应当去珍爱的人，发挥上帝所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有好的影响力，而且还可以回馈社会。就像现在刘大哥，您在您的生活当中，您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都在回馈社会。
因为坏事做的也够多嘛，所以其实也不能说是补偿作用，因为我的债务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都帮我偿完了。只是我觉得既然上帝有透过我们的手然后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我们这些经历让别人知道，不是只有吸毒或者喝酒或者犯罪这条路可以走，他还可以有别的路可以走。
就让您绝处逢生了，
是
感谢神。是不是可以就着刘大哥您自己走过的生命经历，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鼓励的话好吗？每个人的生命总会遇到困难，您的上帝怎么来帮助你？是不是也可以跟听众朋友说鼓励的话？
每个人不管有没有信上帝，都一定会碰到困难，重要的取决于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行为跟态度，你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你可以选择去面对困难，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逃避困难，最方便的就是逃避困难。但是当你选择了这一块，那就是让你爱你的人产生痛苦的时候。但是学习承担面对困难是需要学习的，以金代铜，用好的朋友去取代不好的朋友。如果你周边有好的朋友的时候，你慢慢的你这块铜也会变成，所以一定要先有好的朋友才能够去改变自己的生命。如果你周边的人都在鼓励你，每天都在经历改变生命的事情，你怎么可能不改变生命呢？腓立比书的一节经文，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个意思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天方夜谭，但是我在生命中我经历的每个困难，我都会这样子跟神讲，只要你在做荣耀上帝的事，就算你遇到困难也一定可以迎刃而解，因为你是面对问题，你不是逃避问题，所以你的问题会越来越小，困难不会越来越大。哦，像我刚才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你只要有问题没关系，来到神的面前，神可以帮你扛下所有的因果跟所有这些负面的债务，让你重新有力量可以重新站起来。但是你要记住，如果你要扛住以前的债务，你会跑不动啊，你会背不了，你早晚会被这些东西给压死。所以圣经讲了，一日的困难一日当就够了。
是，我也想到主耶稣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是不是可以请刘大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不好？祝福他们也能够在生命里面来经历这位上帝。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让我的生命有这么丰富的美好的见证。主啊，也求你带领我们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主啊，也求你帮助这些在听救恩之声的这些朋友们，让您的话语能够深植在他的心里面，差遣你的天使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来到你的面前，走向你要他们走的道路，在行走的道路上都有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刘大哥，非常的感谢你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宝贵的生命见证，谢谢你。
谢谢大家。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我是英如，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台湾觉悟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们今天分享了刘志刚的生命故事。刘志刚说，他最喜欢的一节经文是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犯罪堕落，面对情欲的试探，毒瘾的诱惑，很渴望改变的时候，这句经文多么宝贵啊！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也就是拥有了耶稣的救恩，我们获得了一个罪得赦免的机会，一个和上帝和好的机会，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只有在基督耶稣里，人才会有这三个机会。机会过去就不会再来，人生有限，我们在这世上只能活这一次。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耶稣的救恩呢？他要将这新的生命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这是一个蒙福的开始，上帝要祝福你和你的全家。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刘志刚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英如非常的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如果你愿意更多的来认识基督信仰，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老师教导你，可以循序渐进的来了解。你可以借着函授，就是信件，或者是透过网络来学习哦。那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想要索取刘志刚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英如收就可以了。方便上网的朋友，欢迎你多多的来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你可以线上收听云彩飞扬或是其他的好节目，也可以下载这些节目。那如果你愿意为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来奉献，也欢迎你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来了解相关讯息。节目最后，英如感谢有晴天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英如祝福你天天经历神，蒙上帝的祝福与保守。我们就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咯。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说生命不稀奇。